Hello， 大家好，我是魏伟智泽爸，欢迎大家来收听泽爸的亲子对话。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泽爸的亲子对话，我是亲子教育讲师魏伟智泽爸。不知道你们在之前有没有看过一出台湾的连续剧，叫做《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里面虽然是用几个短片所完成的一个长篇的影片，不过呢，它里面都在强调一个意涵，就叫做虽然孩子是我们所生的，不过呢，它依然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不知道各位爸爸妈妈们，你们对于个体这两个字的意思是有什么样的定义？不过我个人觉得是说，所谓的个体就是孩子他也会有自己的想法跟目标，还有他想做的事情。如果呢家长都是用我是为了你好啊之类的去绑住孩子，他反而会遏制了一个孩子的独特性跟发展性。那这一集泽爸的亲子对话呢，虽然今天邀请的来宾呢，他们目前是还没有小孩的状态，不过呢，在他们生命的历程当中，对于这个个体的独特性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领悟的。今天的来宾呢是买多多万万两的创办人 V 姐跟尚恩，欢迎你们。
Hello 大家好，我是 V 姐。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尚恩。
V 姐跟尚恩，因为可能有些听友们不太清楚什么是买多多或万万辆，那可不可以请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不确定大家有没有都知不知道我们公司，我们公司叫买多多。那我们公司旗下有自己的一个自创品牌，叫做万万辆。那这个品牌呢，其实我们就是希望可以把好吃的饺子、面食，像馅饼啊、牛肉面等等的，都直接从工厂送到大家家里的餐桌上面。我们家的饺类啊，我觉得应该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这会不会得罪人讲年轻的时候
可能有一
我跟你讲，现在已经很多人按下暂停键，
想说年轻什么，就是我们去 KTV 的时候都会吃到的、对， KTV 的饺子就是我们做的，所以我们就自己成立了一个品牌叫万万良。
那其实因为现在食安的风暴非常的席卷嘛，以前大家关注的是食安，现在大家关注的是纯粹食安。什么叫纯粹食安？更少很化学的添加，更少用化学伪造美味的食品，是大家所关注的议题，对不对？因为最近的苏丹红啊，或者是等等等等中毒事件等等，在我们如果有小朋友或者是我们有亲人的状况之下，其实食安问题会更备受重视。买多多成立，其实我跟尚恩相差了10岁，我有大概20年的电商经验，尚恩有将近5年以上的数据经验跟团购经验。那我们在接触非常多的商品情况之下，我们有了一个决心，这条路很难走，我们希望能够把任何的风险，食安的风险降到最低，也就是说我们专注把优质台湾美食的工厂的食品直送到消费者的餐桌，也就是说你中间不会有再有任何的保存的问题。因为很多肉类的食品或即食包，你只要保存不当或原料，它有可能滋生细菌，你可能根本查不出原因到底它发生了什么事。我相信大家最近在新闻上面有非常多的感触，就是有这样的心得，一堆学者出来说这件事情还真是如生门，因为你不知道它在哪一个环节，只因为它可能某一个原料从国外订过来，结果没有好好的保存，它在常温的空气下就生菌了。而那些所有的原物料，它的 miss 在空气之间 miss 在一起的成分，你不知道它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买多多希望能够做一个从工厂直送餐桌，中间没有任何中间商，中间没有任何 trouble 的保存的第三人 trouble 保存的方法，我们就是直接工厂到餐桌。我们希望可以成立这样的品牌。
以一个消费者来讲啊，因为我非常的幸运有尝过你们的东西，
你觉得好吃吗？
还蛮好吃的。
你很多很多像我港台的，因为我们其实吃的东西比他们这些年轻人多了5年到10年嘛。因为人家不是说一句话，就是你活得越久，吃的也越多。
对，现在吃到饱这种东西啊，我
已经
负荷不了了。
我跟你讲，我们只要多吃一点，隔天都觉得好像胖了5公斤，那负担很重。
欸，以前我就是吃到饱是我要吃回本的那一种。
对，出饱出饱。对，
现在的话就是可以了，不要让自己不舒服。
而且很怕内脂肪过高，对不对？
越讲到这些东西就越透露出我们的年龄了啦V 姐。
我跟你讲，你不要这样子，以后啊，因为现在 AI 机器越来越发达，那个癌症的防治越来越棒，搞不好我们的平均年龄是90岁、
欸、
我们两个现在搞不好还是青少年，如果以这个逻辑的话，我们才过了50%、欸、
我们还很年轻。
对啊，
你知道
对不对？
我昨天啊，还跟我国中同学
对
去打全场打了2小时。
你没有喘？
没有喘。
你保利，等一下，你老实说，你保利达比有没有喝3罐？
没有没有。但是我觉得很奇妙的是，我今天早上一起来，我的大腿跟我的腰痛到一个不行。
你是不是没有办法起来？
你说全场是篮球吗？
打篮球？
你
怎么可能？
你是不是整个人变直角？就是你完全顶不起来。
就是我以前下床就是很自然的，我今天下床我要撑一下。
哲爸，你跟我一样，如果以虚岁，我们都属羊嘛，就44岁嘛。
对。
那我跟你说，我最近有一个很大的感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觉得40到45岁，我们都还在抓住青春的尾巴，我们都还不承认自己的体能退化的很快。可是，当你运动超过1个小时之后，我跟你说，你真的没有办法不服你自己的青春，可能已经要开始做养生。
不过我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我这年纪到了一个程度，就是到了一个坎了，就是我跟我儿子打篮球的时候，我几乎每场必输的时候。
你就被拔 gay 啊。
对啊， 我儿子现在已经身高187，
这么高。
对，哎，等一下给你们看他的照片，真的就是像韩国欧巴一样。
你儿子
真的假的？
真的。
你赶快帮他成立 IG。
下一个德德。
对，下一个德德。
就要看我儿子的意愿，就是每一场被他八甲的。
欸，你187，他应该就是你完全拿不到球的机会吧。
他没有进之后换我攻，我就拿到球了。
啊，好卑微哦。
这个要认啊，要认。
我懂我懂。但是至少你现在还是有跟他有共同的
有
那个兴趣啊，我觉得很棒。
那回到今天的主题啊，就是所谓的孩子就是一个个体啊。因为我们在这一次的访谈之前，我们有小小的聊过，我对于你们有些生命故事其实都还蛮好奇的。那我想要先问问 V 姐，因为你现在其实是一个假性妈妈的一个状态。
人家说伪单身嘛，我是伪妈妈。
对，伪妈妈。你会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伪妈妈是怎么来的？
大家，因为我没有在别的节目分享过这样的经历，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发生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还不够格分享。但是这几年的走来，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分享一些我的心路历程。
对，
我只想表达的是说，我本来是一个不婚主义者，
是
因为我此生的一个人生成就感都是来自于工作。我觉得自我实现比亲子关系对我来说，我是放得比较前面的。
了解。
你知道人生其实它的曲线不是都是直线，
没错，
它是很波折的，
没错，
对吗？所以在我42岁的时候，也就对，讲错了，40岁的时候，4年前，我们家发生了一个变故。那个变故就是我有一个哥哥，他其实是大我1岁，
对，
但是他突然有一个胰脏炎，然后有点癌，糖尿病蛮严重的，以至于他住院住了很长的时间。你知道久病前面，如果你们夫妻关系没有很稳固的话，基本上是很容易离婚的。那所以他也结束了他的婚姻。
是，
有两个小孩子，一个当时是6年级，是妹妹，女儿。
哇，现在也国中。
对，现在国3，就是叛逆的少女。对对 ，OK， 等一下聊这一块。然后一个是小学2年级，那他们两个差了4岁。
小二现在也小6了哦。
对，
那也是青春期。
对，所以其实这几年就是从他们是小朋友到青春期，其实我已经经历过了，你知道吗？就是爸妈最头痛的这个年纪。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天爷是觉得我差不多训练员工到某个程度了，有这个经验，
可以来，
所以对，我可以来 training 一下，然后补充我生命中少有的亲子关系。
那你跟那个就是你的大哥发生这个变故之前，你跟你这两个孩子是亲的吗？
是亲的。我跟侄子没那么亲，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我就创业，我特别忙，跟侄女非常亲，就是他从小到大其实是我奶大的。
哦，真的哦？
对，不是说我自己给他亲喂的，就是我会奶他这样子，拿那个就是他跟我非常好。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那时候的体验就有感受到一点点母爱的力量。
哦，
对，那发生了这件事之后， 哦，那真的就是家里乱成一团。你想想看哦，你就会想象得到，就是你本来是个别的一个家庭，
对，
然后到最后变成
一个家庭。
我们其实那时候算是，如果真的要讲的话，是三个家庭变成一个家庭，就是
哦，就你的上面的，
我自己是一个家庭，
对，
对不对？我自己嘛，因为我如果我爸妈离开这个世界的话，其实我自己就是成为自己一个独立个体的家庭。爸爸妈妈是一个家庭，哥哥的小孩又是一个家庭，所以对我来说，其实就是某方面的多元成家。
你们就是在之前是住在一起，还是因为你哥哥的变故之后他们才跟你们住在一起？
准确来说我住在附近
哦。
对，
所以
因为我的
来往还是很亲。
对，因为我的生理时钟就是我的工作没有办法跟他们一样那么规律，因为我常熬夜工作嘛，所以我不想要打扰到他们，所以我都会住附近。那我的妈妈跟我的哥哥的小孩就住在一起
哦，
隔代教养的密集版。
他们来的时候一个是
小六
一个
小二
嘛，因为你并不是他们的真正的妈妈，但是他跟你们一起生活之后还是有一些东西你觉得必须要管他们。
头一年超痛苦的。
怎么说？
因为我觉得如果爸妈在旁边都还好，如果你只是生病然后爸妈还在还好，就是小孩子不会那种没有安全感，
对。
可是你想哦，他是妈妈离开，就是各自生活了，然后爸爸又住院，你有没有觉得他们其实是无依无靠？
是，他们的安全感一定不够。
对，纵使是阿公阿嬷在旁边，但是他就不是从小到大一在一起家庭的人，那一定会产生非常多的摩擦。那时候他们就会发现到很多的不一样，比如说本来妹妹是一个很活泼可爱然后很爱撒娇的人，突然变得不爱讲话，因为他跟妈妈的关系非常的紧密，紧密到就是妈妈离开他生命当中，他好像去了一个黑洞。那时候花了很多的时间陪伴他。
他们在学校有怎么样吗？
当然有，因为妹妹变得很闷，就是开朗不见了。然后弟弟更不用讲，以前非常的喜欢学，就像我说的那个 V Idol， 就是那就是动画那个跳舞什么的，都不会了，就从此不跳舞。因为以前妈妈喜欢一个爱画画，一个爱跳舞。那妈妈离开之后，他们所有的兴趣都没了，就好像妈妈不在，好像也剥夺他们人生当中的很多的热爱。
所以那个时候是你发现的还是他们有告诉你？
我发现的。因为这事情的发生就是来自于突然有一天，因为我就变成有点紧急关系联络人嘛，因为他联络不到爸爸，因为爸爸在住院嘛，
对，
他就会联络我。因为我是老二，所以我跟我哥只差一岁，那我下面还有个弟弟，但是因为我弟弟毕竟没有跟他们那么亲，
对，
因为女生嘛，所以我通常就会担起这个责任。有一天就是小朋友就是女儿在学校哭一整天，然后不跟任何同学讲话，一直哭，然后
老师又联络你，
老师联络我就说，哎，你们带他回去，就跟我分享说他最近的性情大变，然后他很担心，等等的，然后我才开始正视，哦，原来小朋友不是不知道，他们都知道。
哎，那个时候你要贴近一个不是你小孩的内心，并不是那么容易耶。
对，所以我其实花了很多时间陪伴他，因为还好是我跟他小时候的基础打得不错。
哦，
那如果是因为像现在目前全家人，他可能只愿意跟我说实话。
对，
因为我花了很多精神，因为毕竟我是女孩子嘛，那可能某方面也取代了他妈妈的位置。我觉得你刚才开场的时候讲得很好，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其实很少真的亲生的爸妈可以做到这一点，他们都会有非常多的担心，
对，
非常多的期望。可是当我是真的我的小孩不是我的小孩的时候，我反而可以拿掉以母为尊的那个阶级式的管教，
对，
我反而可以蹲下来跟他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倾听他的需求。
但是孩子他到青春期这个状况的时候，的确还是有要被教导或是引导的这个需要。
没错，
如果像 你的角色面对你的算是子女嘛，他们因为不是真的那么的 close， 所以你们可以用朋友的那种立场去做互动。
但是我觉得朋友，我曾经试过朋友就效果不好。
对，我讲就这个，
对，效果很差。
就是，你要当他朋友他就真的把你当朋友，但是朋友说的话是不一定要听进去的。
没错，而且他也不见得会把你当一个榜样，因为你可以不要阶级式的管教，但是你可以阶级式的引导。我觉得那概念是这样。
所以你一开始有想要跟他当朋友？
非常想，因为我不想给他压力。
那你经历了哪一些挫败让你觉得 这个朋友好像当不下去了，
对，这朋友很容易撕逼。就是你不管怎么样你还是一个长辈，那我跟他当朋友，我自己最后悔的是我发现到对我的爸妈不公平。什么意思？
哦，变成你爸妈要管？
不是，是因为我跟他们不同步，但是其实跟他们同住的是他们，
对，
导致于他就会觉得有认知错误，就是哎，明明姑姑说可以的，为什么你们说不行？
哦，
那是不是我爸妈就会很可怜？那变成是他会对他们反抗，但看到我就觉得哦，好棒。
哦，所以这个也是你爸妈跟你反映的吗？还是你看到
我妈就崩溃啊？有一天打电话来说，这两个小孩子我真的没办法管了。他们都只听你的，你带走吧。然后我就心里想说，不行啊，我带走我不是很倒霉。所以我一定要好好的把这件事情理清，然后把它恢复到平衡。
哦，
然后我就从我自己改变起。
欸，这个转变不容易耶。
还蛮难的，我看了很多亲子教育的书还有心理的书。
欸，这个姑姑不简单耶。
没有，因为你知道吗，当认知不足的时候你必须得承认。因为我没有那个经验，它很像是我一个新的工作。因为像我创业这么多年，我们最大的重点就是来自于，哦，我们必须不断的跟进时代，然后补充认知，我们才有办法把公司经营好嘛。那其实家庭跟公司，我觉得家庭更难经营。
家庭更难。
对对，没错，我就好想逃避哦。你知道有时候我都觉得工作是我逃避的场所，你知道吗？
哇，表示你在工作上面得到很大的满足跟成就啊。
嗯嗯嗯。
那你这样转换过来之后，你是如何去看待一个虽然孩子是个体，但是他依然是一个需要被管教的人？你有什么样很深刻的这样子的
感觉？我最深刻的点就是来自于第一个，我妈妈整个崩溃，因为她的教导，她这七十年以来，她曾经养过三个小孩，并且让他们长大成人这件事全部被否定。
因为传统的一些方式嘛。
对，因为其实我不知道你们听过一句话，一代的错误教育会影响三代。
嗯，
因为那个叫做传承，就很像是我们爸妈那个年代，其实这件事情是有迹可循的哦。他们是40年代的，40年代台湾发生什么事？经济匮乏，
对，
物质缺乏，
对，
所以大家所有的一切的目标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对，
所以呢，我们常常就会得到父母亲的情勒跟枷锁。
嗯，
我相信六年级生的你那时候一定跟我经历过同样的事情啊。不行啊，你要去银行上班啊。不行啊，你要学工科啊。
要不然
你要写系统啊，你要写资讯啊。
要不然，
对不对？
那你们认为我为什么会当工程师去？
你就是被工程师耽误的亲子专家。 OK， 那我就是被银行保险耽误的电商专家。 OK，
对啊，
那我就会觉得说，其实之前那个年代他们那样子的教育，因为他们父母也给他这样的教育，
是，啊，
因为那个叫物质匮乏，可是应用在这个时代真的适合吗？
嗯，
对嘛？现在这时代，请问一下，你现在有看到什么新闻说谁没饭吃吗？
就还是有，但是比例真的少很多，
太低了，
而且社会资源还算完整的
非常多。现在就像我们现在做电商，我们现在也觉得不好做，为什么？因为现在世界上不缺商品，
嗯，
它缺的是什么？缺的是知名度最安心的商品。
对
对嘛，哈，逻辑是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妈妈整个崩溃完之后，然后再加上小孩子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把他当朋友，他们反而越来越招吃。
嗯，
然后对我爸妈非常的没有礼貌。
嗯，
那我就觉得有点警觉，我就心想说，
不会真的要搬来我家吧？
我可没有房间呢。对，
这个，就是这个意识让你觉得 不得不改变了，
一定要改变，要不然衰的是我。
欸，不过你这姑姑已经很用心了，我觉得
就是这个东西也算是一种自我保护。
欸，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有了孩子之后都不一定会去看教养书。哦，
嗯，
就是身为姑姑的你，
我把它当工具书，我不是真的为他。哦，我除了为他好之外，我觉得我是一个共好，我自己对我自己也好。
懂，因为
其实你认知足够的话，其实你可以省掉99%的麻烦。
嗯，因为其实你当时也在跟上一起创业。
嗯，
所以
我很忙，
你们有限的时间之内，你要看看如何帮助你的哥哥。
他自己最有感受啊。我是不是常常在接家里电话？
常常。而且他妈妈是一个逻辑很分明的人， V 姐妈妈，她每次在跟她讲小朋友的事情啊，
巨细靡遗，
巨细靡遗，会写作文哦。
还分点论述。
对，我每次看到我都觉得哇，我就说，我首先都会先说，我觉得你妈脑袋好清楚。
哦，是不是这样？就是说，哦，今天那个姐姐哈又出状况了。
嗯，
我来告诉你哈，他今天一早起来的时候就这样叭叭叭叭，
对对对，然后还会说，就是他为什么都不整理什么什么的。
对，
然后讲完这之后，突然就是他 跟我 complain 完之后，我的 IG 就跳了一个来自我朋友侄女的一个来讯、我的闺蜜，我的侄女是我的闺蜜、你可不可以叫阿嬷可以不要随便进我房间
对，
他真的很烦、我不知道大家家长有没有一个感觉，在六年级以前很多家长都会 po 自己小孩的照片什么，然后把他当荣耀一样，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国中之后再也不 po， 然后你好像没生过这个小孩、
因为小孩子抗议啊，
对，不是因为小孩根本不想要你 po， 而且你也会觉得小孩再也不可爱了。
那个时候 V 姐正在家里水深火热的时候、
我跟你自己说，我一天是不是拿三通电话，
很能感受到，
很能感受啊，因为我们毕竟就是在工作上是命运共同体，
对，
所以如果当她今天在处理家里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也会为她担心。
我跟你讲， 我就很像是我妈是我打给你知道吗，一直在那边对，
其实蛮像的，
很像、
像的，
就是因为我跟她立场不一样，她就变得，因为打给就婆媳关系，因为她就那时候就不是我妈妈你知道吗，然后我们中间夹心饼干很像这两个孙子，因为我们两个管教方式不同
，
所以导致于小孩也很错乱。那错乱的教育里面，不要说打给，不要说爸妈妈跟女儿好了，夫妻
哦是啊，
管教不同步，很容易养出叛逆的小孩，
因为家庭的氛围不好。
我们家有三个思维，多元成家最困难的是来自于共事跟分工。
我常常把一个家形容成一个，例如说篮球场，
没错，
孩子就是里面的球员，
没错，
而管教者就是裁判，
没错。
如果裁判的吹罚是一致的话，他们才知道要怎么去行动，
没错。
当裁判的吹判一边很松一边很紧的时候，他们很容易要么就是那个靠边站、要么就是钻漏洞，然后就很容易有情绪、例如说刚刚那个吹没事啊，为什么我吹有事。
我跟你讲，我更尴尬的是我妈是裁判，我很像一直去骂裁判的教练，你知道吗，就说你怎么可以对我球员这样子等等等等，因为我那时候是有点觉得心软的是，我就觉得啊，那么小就没有爸妈、我是女孩子，我就会特别 care 女孩子的感受，那我就会觉得说、好可怜哦，不要给她那么大压力。
那你当时变成要转换成有一个管教者的时候，你当时有用什么你觉得发现很有效的方法？
我就有一天，我就除了看书之外，我就有一天看了一个电影，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部电影就是在讲网球天后，有一对姐妹的，一个叫王者理查、
知道，
对，
知道，
他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王者理查他是一个帮助他女儿，两个女儿从他们是黑人嘛，本来就是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然后但是他并没有去阻碍他的梦想，就很像是我两个侄女，他们可能从小然后爸妈不在身边，但是也不能呵止他可以活成不一样的人生， 对不对，他的原生家庭的可能没那么完美，但不代表他不能活出自己，
是
对吗？我觉得如果是以我的角色的话，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就看那部电影之后，再看了一些书籍之后，我发现到我爸妈因为现在年纪大了，他们可能最多再陪他5到10年，那我最多陪他15年，假设啦，他之后的人格养成，我应该帮助他变成他人生教练，而不是教养者我应该变成人生教练，而不是生活教养者。
人生教练这个东西 有的时候爸爸妈妈也是可以当做一个角色的参考。
对，就是我觉得人生教练它最大的差别来自于监督管教跟指正，它是一个工作没有错，但是小孩子其实长时间的监督管教或者是比较压力式的期望，它不见得会比你短时间的陪伴跟引导来的效果好，所以我常跟我妈分享说，什么叫做无效管理，什么叫做有效管理。
哦，你跟你妈讨论？
对，
哇，
因为我觉得，因为大家都是为了这家好嘛，
对，
只是逻辑不同，那我们就尽量用沟通跟讨论来让它变成是一致的。因为他也不想造成我麻烦，我也不想造成我麻烦，我就讲一句，因为我妈还是疼我的嘛，她毕竟不是我的打给
她
毕竟不是我的打给我就会跟她说，因为我毕竟不是外人嘛，我就说，妈，你不配合我，我以后很衰耶，因为你要去想哦，你们如果走了，她刚刚好18岁啊，18岁如果她现在很叛逆，或者是被你一天到晚指正搞得很自卑，那个身心他会找我麻烦，你知道吗？你也是三明治家庭吗？
没有那么，因为我跟我爸妈住的没有到很近、
okay.
是有段距离的。
因为阿公阿嬷都会有一个问题，尤其是40年次的阿公阿嬷，他们一下子很严格管教，然后
要疼孙，
对，一下又无限的宠爱。比如说，我爸就是跟我说，不行，他们做完之后吃完饭一定要去洗碗，一定要分工。
哦，这点很坚持，
对，很坚持。然后呢，几秒几分一定要去洗碗。结果呢，
你爸军人出身啊？
没有，他就因为他们没有重心好，然后呢，侄子就是男生嘛，就去洗。 但是你知道吗，小二的时候小三的时候你要对他有多大的期待，他可以洗得非常干净，我觉得有就可以了，就是乖了。然后我爸妈看他就是洗一个，然后看起来好像身体很娇小，然后还要爬凳子上，就看起来很可怜，就主动就帮他洗完。那逻辑就是这样子，你就一下教养变教官，一个叫做依靠变依赖、哦、反正那就是很 detail， 就是真的是好像。然后我就跟我爸妈说，欸，我觉得很奇怪，欸，以前你小时候我都一天到晚你们都不在家，都是钥匙儿童，你也没管过我，管得这么夸张啊，现在退休没事做，你关注那么多，然后还会教他功课，你是重新要学当父母吗？你懂啊，就他整个就跟他以前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啊。
因为真的看孩子跟看孙子真的是完完全全不同角度。
但是你换一个角度，如果他们现在的年纪可能还有自己的喜好跟，
哦，那很好，那
对，
会很好，
那是不是
会比较平衡？
对，会比较平衡。但是因为我爸妈就是没事做，他们就退休，然后在家里就一直 focus 他们，一直 focus， 然后 focus 到我都心里想说
好可怕，
很累你知道吗，就真的是教养变教官，欸，然后导致于小孩子压力也很大。我常常最就在初期的时候最常就是在做协调，比如说小侄子就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姑姑阿嬷刚刚就是很大声，就是一些枝微末节的事情都会来找你协调。
而且刚听起来就是你爸妈还是偏传统的嘛，
对，要改变他们太难，
很难，嗯。那讲到传统啊，我知道上跟你爸爸妈妈应该也蛮传统的吧，
超级啊。
但是我觉得你爸妈没有，没有，你爸妈
很传统
因为我，
欸，你爸妈几年次的？
我他们都是差不多五十年次左右，
哦，我们是四十几年次，
哦，
他们是五十几年次，
五十年次上下。
因为我有就是你本来是国剧系，
对
对，那你当时怎么会想要念国剧系？
逃离家里，
那时候没有，就成绩不好啊
哦，就是因为成绩的元素，所以有什么戏去挂什么戏。
对，那时候的科普一下好了，因为其实我爸妈五十年次，那我觉得我从小是生长在一个，我爸妈都会一直告诉我，他们是一个很开明的爸妈。然后因为我天生就是小时候比较憨厚，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嗯，对，我爸妈很开明，而且我甚至被说服到，我去学校都还会讲哦，讲说，嗯，我爸妈很开明哦。
为什么你只是你等一下我不懂，所以你只是一个重复他们的语句，但是你真正的生活感受不到。
那你当时真的那么认为吗？还是
我那时候其实也没想太多，真的就是。小时候我可能脑智未开，
可是他一定有做某件事让你觉得他很开明啊，比如说什么东西不管你，给你很大的自由，比如说你爱看漫画就看漫画，你爱干嘛就干嘛。
还是你觉得这样子讲别人会投以羡慕的眼光？
我知道了，那个比较级是来自于同学都会被限制什么很多，
什么意思，
像是可能没有手机，然后不能看电视什么等等的。然后因为我爸妈其实他们很年轻的时候就创业了，那时候其实是因为他们管不到我们。我现在回想起来，如果那时候他们没有创业，每天跟我们相处在一起，我应该也不会说我们家很开明
所以其实跟社会环境有
关，跟社会环境有关，
多多少少。
对，再来就是他们，你说他们很传统这件事嘛，念国剧，
对，
然后再来就是其实他们早就已经想好
你未来的路。
对，
那他们当时觉得说你国剧系读完之后要干嘛？
我是后来他们在填的时候都没有什么反应，我在填志愿的时候，当因为成绩就只能上那一些，
对，
所以填了之后上了之后，他们的逻辑就是哦，有大学念就好。我那时候还觉得哇，他们真的很开明哎，结果后来过了几年才知道说，哦，没有啊，他们本来就觉得你毕业退完伍就来家里上班啊。
因为其实餐饮业也没有要重视什么什么一定要很高
学历，什么什么
学历，只要你愿意去微波椒麻鸡饭你就可
以。所
以
你爸妈的那个事业是走那个餐饮的？
对对对，开连锁咖啡厅的。
哦，原本就是要你去接了？
对，原本就想说那时候他的规划就是他觉得至少我跟我姐都应该要在家里上班。
所以你都没有问过你意见？
没有啊，是有一次我爸喝醉自己讲的，啊，我印象超深刻。
那为什么还要到喝醉才讲？
因为平常他就是很传统，
酒后吐真言。
对，他就是觉得男人一定要可能平常不会讲一些太严肃的话。
所以你跟你爸爸是亲的吗？还是有点距离？
以前我很不亲哦，哦吓死人了！以前我都不跟他讲话的。
那个是不知道讲什么，还是不敢讲？
都有。
都有，
嗯，因为很传统的爸妈通常
比较威严，
通常传统的家庭就是以父为尊，以母为尊嘛，那个概念，嗯，所以其实对于爸爸来说，爸爸以前父权社会，我们通常都不太敢跟爸爸讲话。
是，
你们有没有这种？就爸爸好像多说一句呢，他就会觉得他自己不 man。
所以他的这一条路已经铺好了，你后来有去接吗？还是根本没有接？
根本就没有啊。
那你爸爸一定不高兴啊。
那时候刚好是因缘际会啦，因为我上面有一个比我更叛逆的姐姐。哦，我刚好是追随她的步伐，她已经，
你姐已经跟你爸妈抗争过一轮，
对，她已经用她的方式跳脱那个河道了。那刚好因为那时候我接到兵单，所以就顺理成章的
先去当兵，
对，直接消失一年。所以退伍之后呢，他们也就退休了。
哦，
刚好在这一年的时间内，因为我刚好我姐也去生小孩嘛，然后我就去当兵，所以这一年的时间他们可能想一想也觉得
算了，
逼迫不到，就直接退休。对，
所以你看哦，其实有时候我们爸妈觉得为你好的事情，有时候可能对于小孩子来心目中来说，他可能不是这么想的，对不对？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一个过程哈，因为刚刚我说我是电机毕业的嘛，就是社会上的产物。
电机系 那年很夯耶，
因为科技新贵正在发起，
对、啊、全部都是电机系。
然后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当时我们怎么去分发类组的，当时其实好像现在也差不多、哦、数学好第二类组，
对啊，
哦，对，
数学不好第一类组，
对、
啊、想当医生第三类组，
对、啊、
对不对？以前都这样啊，所以不好意思啊，我数学有叫做数学小王子之称啊、
okay. 你的拍你的拍不拍你很会拍
哦，那些赛口赛很厉害、啊、
你超厉害
超强啊、
OK
可是我数学就蛮好的，
有你的脸其实蛮像数学老师
哎呦，因为我妈妈就是数学老师
哦，难怪难怪我跟你讲最压力最大的就是你妈妈是数学老师，你数学不能不好，
我数学有一次我数学好像考了大概30分，我哭惨了。我的哭、
哦、
我的哭是来自于
自责，
那一张考卷还是我妈妈出题的
没有，我觉得你这样你妈要感谢你，因为你妈真的没泄题、
欸、这样讲好像也是这样好像也是、欸、真的，因为当时就是我国中的时候考卷啊，有些还是老师自己写的，他不是像现在都打字的、我一看那个题目，我妈的字迹，
真的假的？
真的，我一看就是我妈妈的字迹。
你国中就有观察你妈的字迹？
我妈字迹很好认。
OK，
我是没有仿照过她签名啦。
但其实你是可以仿的，对不对？其实你是可以仿的，
就是 很好认。
对，
然后我就说，
那你30分那张考卷你是有没有自己签？
没有没有，我的班导师知道，我妈一定也知道。
啊、对啦，他们是同事啦。
对啦，
我只要这一堂课有讲话，我回到家，我妈妈就会跟我说：“听说你上课讲话。
啊”压力好
大，好恐怖哦！
哎、欸，你是显眼包哎、欸，
超级显眼，然后我长得又高，
对啊。
反正那个时候就考完的时候，就数学基本上都还蛮不错的，所以就理所当然进第二类组。而当时第二类组的天花板啊、就是电机电子，因为当时新竹正在发机、
啊，那时候电机真的就是好像他考上电机、哦，他好像就可以就是娶
对
就娶
未来就幸福美满一辈
子，没错没错。
对，当时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过往的社会比较少去告诉孩子或问孩子说你将来想要做什么，
而且也不会去观察他的天赋，都不会
比较以前没有，现在比较多。于是那个时候我在填志愿的时候。真的是我爸爸妈妈就跟我讲说，那
你
不知道你就填什么吧。
嗯，我们也是啊，
好吧，然后我就填下去了。结果当我大二的时候，我接触到那些什么电磁学、电子学的时候，我就想，天哪，这什么鬼？
很枯燥。
哇塞！但是厉害了，我还是把它读完了。
哦，那你很撑哎。
我没有，我超会考试。
就是你妈妈从小到大就给你一个填鸭式的一个概念，
我觉得是社会 是教育环境、
啊、并
我爸妈还好是教育环境、它会让我们知道考试要用什么的技巧去应付它、去能够得高分，
没错，
或是一个基本分这样子，
没错。
所以就回应刚刚上恩你所讲的，其实每一个爸爸妈妈其实都对孩子有期望，
对，
但是孩子的未来跟我们对他现在的期望其实搞不好离了十几二十年。
而且我觉得有当过爸妈也有当过小孩的人，在我们这个年代，我们这种年纪应该会有一个很大的体悟，就是我觉得人从出生到死亡都有分成三个人格养成的阶段。比如说爸爸妈妈管教我们的到十八岁之前是一个人格，但出了社会又会被社会教育成另外一个人格，然后呢再经过所有的经验跟人生经验完之后又变成一个后期人格。我觉得现在爸妈是好很多，但是以前的爸妈可能无法理解，这个人好像一段时间又变了一个，一段时间又变了一个。像我妈就觉得我很不是她生的，很像是跟20年前我是完全两个人，对不对？
对，真的。那后来上恩你后来创业的时候，你的爸爸妈妈有说什么吗？
有啊，
把他爸妈觉得我们俩肯定拆伙，肯定赔钱、啊、
哦，真的吗？
因为他
你也认识三恩的爸妈
哦。我一开始认识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应该是一个就是带坏你一个，好像把他拉出来
坏朋友，
然后那种感觉，因为他爸爸妈妈是做传统产业餐饮业的，在他们那个年代，其实做生意应该没有这么多，因为。讲一个白的，这对于那个年代的人应该会觉得网络是一个很虚的东西。
对， 对，
而且他们甚至于他们对数位这件事情是有点反对的，
对，
因为不了解，然后再加上觉得那是虚的。他们的年代是觉得有做就会有钱，有奋斗就会
有
努
力就会有收获。
对， 对，
现在不一定，
现在不可能，现在可能你不用太努力，你拍个 TikTok 你就成名了，有可能是这样吗？
哎，那虽然当时你爸爸妈妈有没有在你私底下讲过 V 姐的坏话？
一定有啊，很多吧。
应该是说最一开始，我觉得蛮妙的是他们持那时候，
他其实也不是说坏话，是一个分析啦。
对，那时候听到创业的时候，他们应该是持一个两面的意见。
但听起来你爸妈就是创业的啊？
对啊，所以我爸其实一方面是觉得很欣赏，
对
他们那个年代的男生喜欢英雄惜英雄的感觉，
对，
他会觉得哎呦，我儿子要跟我走一样的路，创业很好。这样，但一方面又喜欢有那种回到那种教导式，回到他必须一个老前辈、老大哥要带自己的儿子要创业的那个感觉，他也会有担心。那我妈从到尾就担心。那你说呢？私底下没讲过 B 姐的坏话，
其实我觉得那不是坏话，
那不是坏话，那
是
担心，
客观的分析。
因为他就只是站在一个前辈立场说，你跟这个人认识多久？
你真的这么相信吗？
对，然后你真的理解创业的？跟合伙的意义嘛？
对啊，因为合伙的生意最难做、欸
那其实真的算是一个前辈的循循教诲、欸、一些提点。
但当他监视这个前辈是爸妈的时候就有点烦，
所以他所以到最后他跟我一样的选择就我们就搬出来。
对，我其实到后来对于爸妈放手这件事情我算是觉察比较晚的。因为我
你是什么时候才觉察到？因为你的角色不是爸妈而是孩子的角色。
对，
你觉得你爸爸妈妈所谓的不放手到你什么时候？
这件事情我真的有反思过，因为我在过去，我就刚才讲前面讲了嘛，我是被贯穿一个人设是我们家
很
开明。那但其实我到 那一刻我觉得不开明的时候，就是当我决定一我没有念他们想要科系，
对，
然后我没有决定要接家里的事情
事业，
然后我甚至没有在做跟以前家里相关产业的内容，
对，
然后我还决定自己创业。我到那一刻有一次我跟我爸大吵架，然后吵架内容是我在创业的内容，但他从头到尾都只是站在一个关心的角度。
对，
其实从头到尾他只是关心，事情本身不严重，但是他那一次却吵到跟我要翻桌，就很气，只是因为我回嘴。那而且从头到尾我妈是坐在旁边的，那一次我说实在对我的影响蛮大的，我就是那一刻我决定我要被动的让你们放手。
怎么被动？被动这有点难呢、欸。
应该是我主动，但对他们而言是被动。
哦，懂。
对，我就是决定要搬出去。嗯，我就觉得我应该要让你们知道我已经长大，而且并且相信我长大。那当然，他们就很不能接受啊，因为对他们而言，他们是那种，我甚至都觉得他们内心是不是觉得就是家天下那种氛围，就应该跟我的亲戚一样，就是要跟小孩，然后绑一辈子，住在一起一辈子等等的，然后搞到最后我自己也很内卷。到底父母亲跟小孩子的放手之间，什么时候放最好，什么时候不放最好？我觉得其实这没有标准答案，这是我最后
没有
真的没有结论，因为每个灵魂、每个小孩子来到这世界上，他的个性已经不一样。
对，
有些人叛逆，有些人聪明，然后有些可能反应比较慢等等之类的，成长的轨迹也不同。但其实我觉得放手这个东西，如果未来我有小孩的话，我可能也没有答案，
没有。因为当我们自己是孩子的时候，
对，
我们会有一个标准在那边，但是变成我们成为父母的时候，这个标准可能会变动。因为那一个人就他不是别人，他就是我们含辛茹苦带他那个养他呵护他长大的一个个体，我们不希望他受伤，我们也不希望他失败，
对，
所以我们会想要保护他。我觉得这个爸爸妈妈的心其实都是一致的。哇，你刚刚讲的那一段话，就是我要让我的爸爸妈妈知道你们该放手，我想要让我的爸爸妈妈相信我可以。
对啊，
其实这一段话有非常多的青少年 内心都在呼喊哎、欸，嗯，其实很多哎、欸。
我那时候还被请了，我妈还传讯跟我说，我不晓得原来你搬出去住是用这种方式。我心里想说，我那不然我要怎么样？我今天甚至我们今天的争执的点完全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而你们要给我意见，你们却用这种这么激烈的方式。
那你会觉得这个决定如果能早一点会好吗？还是，不知道。
不知道，
你看是唱咏叹调吗？你看来自于内心的叹气，因为我已经过了那个年纪了，所以我现在看他，我就觉得好 easy。
对，从头到尾 ，V 姐都是站在一个，哦，就说哦，很好啊，很好。因为我第一时间我都会跟他讲，就什么狗屁高高小事，我都会跟他讲。
你如果有突然莫名其妙天上掉下来两个礼物，有两个小孩给你养，你这些事都不是事。
对，我就跟 V 姐说，而且他是从头到尾最淡定的人，我就跟他讲说我要搬出去住了，然后我就是还传讲说，我真的觉得怎么在那叭叭叭一堆。就说很好啊
你搬出去住跟你的突然当了一个妈妈这是重叠的时间吗、
是啊、
欸、好像差不多、欸、
其实是啊哇你不觉得我们人生的轨迹真的就是都是、就是
好像是差不
多很特别
这样子等于你们又是工作伙伴但是生活上面也有很多的羁绊耶、欸因为等于是你会
类似的，
你会跟他分享，他会跟你分享，
其实就是类似的靠腰军团，
只要有人可以抒发吧。
对啊，就是我们同样，啊、因为我们可以讲工作上，然后也可以分享生活，然后也可以靠腰一下，就总有人听一下嘛。人生是这样啊。
那、
欸欸、
我刚我要问泽爸这一题，因为你刚才问我这一题说，如果提早一点放手会不会比较好？那我其实我没有答案，但我反过来我想问，请教泽爸的是，那你有想过你什么时候要对你儿子放手吗？
我是这样子跟我儿子聊过的，
对，
我就说爸爸妈妈非常爱你，但是你有你的未来人生要去过，你要为你的人生去做选择跟负责。爸爸妈妈可能大概在你十八岁的时候，可能很多的东西我们就不会管你了。其实从现在开始就是啊，因为我儿子现在在美国念书嘛，哦，他上了高中之后就有很多的选修课。
对，
他就有拍那张照片，就是他们学校发了那张选修单，然后给我看说，哎、欸，爸爸你觉得我要选什么？我都是先问他，那你想要选什么？你喜欢哪些东西？有哪一些课你觉得你好有兴趣？然后他就告诉我之后，然后他就说，那爸爸你觉得勒？我就说，那爸爸给你一些建议，但这些建议你是可以不用听的，因为这是你未来要去选的课程，这些东西都是你自己要去接触的。爸爸的话只是给你一些建议，而且我的认知也是我这个年纪的认知，你未来要遇到的路我也可能碰不到，对，所以我也只是给你建议而已。所以回到刚刚上安你所问我的，我觉得我是对于我的孩子的话是十八岁，在于很多生活上面的放手。
但是19岁之后，他如果找一个比如说黑人的女朋友，
没有问题，
然后在你面前说Hey man,
yo
yo, 然后又我要。然后挑战你们家的那种，
对，
那种就是非常书香世家的感觉。
对，
我们家没有书香世家，但是
你妈是数学老师，还不书香世家？
那是我妈妈。
那就是对我们来说是书香世家。如果我以前我是男朋友，我一定压脸大，我就想说，我妈，我回去要赶快背公式。
不用，因为我的小孩啊，他们有的时候数学不会，然后我在看的时候，然后我想说，哎、欸，要不要问问奶奶好了？
就他们，
结果我
很抗拒，
然后我妈妈就说。啊，我已经教人家数学一辈子了，不要再问我了。
那你现在教英文，说妈妈活到老学到老，你现在要改教英文。
啊，我都已经这么老了，不要再
不想再教了，觉得很烦。
对啊，但是可能现在的孩子、哦、可能十八岁以后，可能十九岁以后，金钱上还是需要我们的一些赞助啦、
啊。
但是我绝对不会跟他讲这句话，就叫做钱是我付的，你就要听我的。我完全不会。
像我们的年代的，你身边的朋友会讲这句话吗？
我听过，我有周遭是有人的爸爸妈妈是这样对他讲，例如说、嗯，哦，你要读这个大学啊，那个好啊，可以啊，然后先答应了，对不对？之后不听话，我不付你学费哦。
OK， 有真的会，比如说或者
叛逆啊，
或者是
什么态度、啊，
或者是
那我不付你学费。
我有遇过，像我这年代的，他们比如说他们都会送小孩子到国外念书，
对。
然后如果小孩突然有一天就是去穿耳洞啊，不然跟朋友去 pub 啊，那边夜不归营什么，我不付生活费给你，他们就用这个东西来跟他就是管教他们。嗯、
不过这一切还是来自于关系啦。就是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跟孩子的关系没那么紧密、嗯、但是又想要管他， 因为关系没有那么的好，所以我们讲的话其实孩子也不想要听，于是在没有别的办法的情况底下，只好无奈的使用这一招，这是我的观察啦。所以我会先想办法让我自己跟我的孩子的关系是紧密的，即使到时候他做这个选择我需要付这个学费，然后我会先跟他讨论你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件事情，将来怎样怎样怎样，我们都讨论好了， OK 好，我也 没有问题，那我就帮你付学费，这是我愿意的，然后我就不会去做任何的条件交换等等的东西。
你不会把它变成一个条件或是一个武器来跟他相处？
不会不会。
那你刚才是没有回答感情问题这一块。
感情没有问题
你都能解释，
你不会干涉是不是？
什么金发什么
黑发黑肤色
黑
膚都可以，
哦，都没有问题，这啊，他喜欢就好了。
真的假的？
好开明哦！
真的，他要过一辈子的。
我要call out给我妈。
我
说这才是开明。
我觉得到时候可能不一定哦。
哎呦，不知道哦。请关注我的粉专，到时候有什么任何问题，我再来分享一下。
哎，那就是这边call in call out给他远方的小孩，你想不想挑战一下你爸？
这我超好奇。那但是他人在国外，你要怎么样去
确认他的行为不有偏见？
对，
哦，我老婆在那边啊，而且。然后我会很长时间会陪他们，
哦，所以你是一个儿子然后
一个女儿，
哦，那女儿还在，
女儿还是算台湾算小六，
哦，
才十二岁，
okay，哇，那你还蛮早就把她送过去了耶。
对，儿子他为了要交什么女朋友啊什么的都没有关系，
那妈妈妈妈也有关系，
女儿就不行啊。
对，你看吧，女儿通常儿子交什么女朋友是妈妈有关系，而女儿都是爸爸有关系。
女儿要交任何男朋友，
你看你那个耍狠的样子。
我跟你讲，各位听众哦，你们现在应该把泽爸的脸拍下来，
先过我这一关。
好可怕，你好像那个包青天前面那个虎头铡，
哦，来人啦，我又开没有啦，
展昭出现。
不过的确啦，爸爸对于儿子跟女儿的那个观点会不同，
不
但是不会像刚刚那么，那开玩笑的，
我懂，
还是会让他自己做选择，但是我对他看他的那个审核的感觉，
那可以问一
个问题吗？会不一样，
像现在目前我就是遇到，就是你知道国中女生，你快遇到了，
对对对，
你话不要讲太满，就是国中女生那件事情通常就会有男女合班，然后他们因为青春期嘛，就是会有小初恋嘛，初恋的那些小事嘛，
对
不
对？
那哲爸你要对，因为其实我觉得爸爸在教育女儿的爱情观非常重要，因为大家都以为是妈妈母女联系，母女联系用妈妈教，但是其实爸爸对于女生的女儿的态度其实会影响她以后选择另一半的态度，真的差很多。
这个是我的一个观点，啊，就叫做女儿将来如何选择她的未来伴侣，她的依据是他从小到大如何看他的这位爸爸，
没错，还有跟他爸的关系，
对，
真的，这是真的，
对，所以我就会有点担心。
那你做了什么努力？
我担心，
他说他担心，
你怕你是宠，把他宠翻天，他可能找
不
到，
没有，
不
是宠，是这个标准太高了。哦
嗯，但我相信，所以你对你女儿是她说什么你都 OK。
当然不是这样，该管还是会管。假设我今天管教她，就是她在用什么东西，然后不想睡觉，我还是会严厉的跟她讲说，没有，要收起来，因为我担心你的健康，你还是要叫睡饱，你还是要怎样。
哦，那你算是暖男式的爸爸教法。
然后她生气。
对，
他生气之后，然后可能他不跟我说话了。
那他不跟你说话，你有没有哭？因为像我有，我国中的时候跟我爸不讲话，我爸哭，欸，
我会有点小小的小小的
沮丧，
哀怨，
对，
沮丧。但是我会隔天他心情比较好一点之后，我就会跟我女儿讲说：“女儿在生爸爸气哦。”
你还在跟他撒娇？
哎，欸，我会这样。
哎，欸，你是暖男
式，欸，我就说，爸爸昨天会这样子管你，其实是因为爸爸希望你能够睡饱，爸爸最在意的就是你的健康啊。但是我也知道你很想要看，
okay，
对不对？你很喜欢看那些漫画那些小说，可能有的时候爸爸还是会有些界限啊，
okay，
我知道你可能没有办法理解，但是我希望你知道爸爸这么做是为了你的身体，
这很少爸爸愿意这样，
对啊，
然后就跟他抱抱啊干嘛的。我觉得所有的亲子之间包含了就是姑姑的角色，
伪妈妈，
对小孩我觉得发生冲突永远不是什么坏事，
没错，
但是不要到那种 太大就好了，但是冲突之后要去和解，
没错，
只要和解做得好，
其实就 OK，
关系会反而会更紧密。
没错，没错，没错。你知道我最常做的喝酒，大概这个周期以前是每个礼拜会一次，我都用蛋糕，你知道吗？我都会去买一个蛋糕，然后叫全家人都围在他这边，然后每个人吃一块，然后来分享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哦，那也不错。
对，
这是一个。
然后我就说吃完蛋糕就没事喽，
一个诱因，然后让大家能够愿意讲话，
对，分享。因为其实我算是有点润滑剂，刚开始可能。就三天需要一块蛋糕那现在就是三个月才需要一块蛋糕，因为我觉得亲子关系本来就是沟通沟通沟通，因为有沟才有通嘛，
真的
对啊。
欸，那你们两位现在做到这种程度啊，我自己觉得还算小有成绩，因为
正在慢慢的爬上去。
因为 我吃过里面的东西，真的味道很好。
你是一个喜欢吃饺子跟牛肉面的人？
我会吃的。
那个
水饺的内馅真的很赞
很赞，
然后牛肉面的牛肉块又嫩又大块，汤头不输外面的。
那你觉得，因为很多人给我们的评价是就是冷冻就像现做一样好吃，你有这种感觉吗？因为
有。欸，
有，对不对？
我的那个水饺扎实感，真的可以跟外面的比拟了。
我觉得我们主要是想要做出一个不像冷冻像现包的口感，因为其实我自己是一个面食主义者，我从小到大就是一个面食控。其实好吃的面条跟好吃的馅料，水饺就是馅料，面皮，
对，
跟整体的那个口味嘛，还有就是煮不破然后冷不硬的那种面皮的 Q 劲感。
没错。
那我觉得如果折半，我相信你自己本身应该也是一个美食家吧。
欸，还好啦爱吃而已啦。
那你在吃完我们的水饺，你吃了这么多口味之外，你最喜欢哪个口味？
葱的。
哦，你喜欢三星葱？
我喜欢三星葱，我觉得那个葱味很香。
那你喜欢吃宜兰三星葱的葱饼？
也喜欢，
也喜欢。那你很会吃，因为我们这个三星葱是特别跟宜兰的小农去契作的，包了一个田，然后它里面好山好水，水源又好，所以它种出来的葱那个冲气十足，所以你通常吃一口完之后，你应该觉得哇，那个
很香，
人生突然有了冲动，
冲动想干嘛？想干嘛？跑出去吗？
想再吃第二颗，想再吃第二颗。欸，
你们有一个料理，我真的。吃完之后是意犹未尽，就觉得怎么这么少的感觉，就是那个绿咖喱。
哦，绿咖喱
好好吃。那个
你喜欢，你可以吃辣啊
我
一点点
之前是完全不吃辣。
那你
我是因为追我老婆而去吃辣的。
哦，所以您的泰座是喜欢吃泰式？
他是喜欢吃辣的。
那他有吃我们家的绿咖喱吗？
啊，我老婆正好
哦那天不在，
他在美国。
不记不记不
记，美国。欸，
美国会回
来。啊，
对对对，
不记不记。
对，然后我就觉得哎，好好吃哦。那个时候我是有配饭，然后尾端的一些汤汁，我单喝我都觉得很好喝。
对，因为它是温润的辣，
然后那个肉，哦，肉质真好。欸，
对，因为不管是我们的牛肉面，或者是我们的异国料理即食包，我们说我们非常重视肉的处理。鸡肉我们一定滑蛋过，猪肉我们一定选快乐猪，就是台湾比较好的，它吃的饲料也比较好的。然后牛肉我们一定选美国牛，
所以我就吃之后就觉得哇，这个品质的控管真的很棒。那
我们很要求。
我就想要知道两位说，你们会对于你们这个创业，你们这个事业是这么有坚持，有没有一点点啊？可能当然也是为了自己啦，或者是有没有一点点是想要做成绩给自己的爸爸妈妈看？
他你比较有吧？我是因为就是三明治时代，我要养人太多。不为现实屈服。
你讲完那一句话，我看到你肩膀上有两个那个石头啊。
不止，我大概占了100个人。
对，那上面你有一点这种，还是为了自己居多，
证明吧。
我有，我觉得我有一点点证明自己，然后还有反验这一件事情。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店里上班的时候啊，
对。
因为我们那时候店数其实不少，但是我一直在强调，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公司的行销没有做得很。那时候的行销没有做得很好。
对，
你说以你原本的那个加盟体系。
对对对，我觉得我们那时候行销没有做得很好，都很依靠我们自己本身是通路这件事情。
对，
但其实我们应该是有多余的资金或者是多余能量拿来擦亮招牌，那时候一直没有做。那我觉得我现在的创业，我觉得我有除了证明自己我可以之外，我那时候验证了，就是没错， 就不论你产品再怎么好，你今天没有做好正确的行销也是没有用的。
嗯，
对，我觉得在这一块上，我有想要证明给我爸看。
你看哦，是不是很特别？就是父母常常给就是小朋友很大的关注跟期望，可是却忽略了，其实小朋友其实是需要的是引导，而且有一些小孩子，应该说大部分小孩子，其实想证明给父母看，我其实可以。
对，
对不对？
因为我为什么刚刚会觉得上面可能有一点点这种意涵，嗯，是因为你会去离开，有一个主因是你希望你的父母相信你、
认同你。
对啦，
我一直在他身上找到他一直想要被父母认同的概念，就是你不用再担心我了。
那现在有被认同的感觉吗？
好像还
没有，
他们永远都觉得我还是小孩。
没有，应该就是说，可是我觉得他们灵魂知道你已经很棒了，真的。因为我从我的坏话可能从十句变一句，
就觉得哎，跟这个伙伴不错，
对，还可以，就是互相成长。嗯，我感觉你爸对我非常非常友善。
那 V 姐，你的爸爸妈妈对于你创业这个？
他们就是，我就说我们这一行有一句话，啊，叫做业绩治百病，
哦，
然后孝亲金额治担心。
所以其实听起来你爸爸妈妈从小就没有太管你。
嗯，我爸妈是一个非常 freestyle 的人，所以我就说我是钥匙儿童。因为我爸妈就是不像他们就是有一个家族企业，我爸妈就是我都是属于业务特质的人。所以你知道业务特质的人，他们就是风一般的男子跟女子，所以他们小孩也会像风一般的男子跟女子啊。所以你就会发现到，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教育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比较不受限。然后我们比较勇敢的去尝试各种可能。
所以你觉得你从以前到现在就还蛮充分去展现你这个个体的吗？
我觉得充分的展现个体，如果是要以开明来说的话，我爸妈是开明的，可是我妈妈蛮严格的，所以那当年嘛，就像你妈妈会希望你填电机，那我也花了很多时间跌跌撞撞从银行保险转来电商。其实说真的也浪费了十年。
差不多，我也是。
我们是不是浪费十年？如果，但是我其实是感谢这个过程的。
我也是，我也是。
因为你没有在大公司做过，你后面自己创业，或者是你做电商，你也不会基底打得这么稳。
因为我们现在会成为现在的自己，都是从过往的累积而来的，所以也不是说什么后悔或者是怎样。
没错，没错。
对
啊，没有以前的我们，也不会有现在的自己，啊。
没错。那我觉得在当初的选择，其实它都是一个命运的推使嘛，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不会遗憾，但是也不会后悔。
是，好，非常感谢今天 V 姐跟尚恩能够跟我们聊聊这方面的议题哦。
其实真的没有去过别人这边聊过。
哇，太开心了。最后可不可以请两位哈，跟我们听友，假设现在正在听我这个频道的爸爸妈妈，他们有准备有一些不同的人生轨道的改变，但是呢他们也是三明治家庭，或者是他们的爸爸妈妈也没有那么认同他们的话，有没有什么话可以想要跟他们分享的？
我觉得这一块我蛮想讲的，因为我有看到你要询问我的问题的时候，这一块我觉得我非常有感念。因为疫情的关系，跟我们同样年纪的六年级生，其实会发现到大公司可能稳定里面又不稳定了， 对吗？再加上现在目前的 AI 时代等等的有一些工具的产生，其实越来越多人在家工作，
是，
或者是 freelancer， 他们不一定会相信大公司会给我一个稳定的长期饭票这件事了。所以越来越多人，我身边越来越多人，要不然就做副业，要不然就是开始创业。
对，
因为现在小型创业轻创业比较简单，因为有网络的发达，但是常常有时候会比较失败的原因，因为其实在中小企业里面，大家做过统计，只有1%人活下来。通常原因是来自于哪里？你一开始就 all in， 我立刻裸辞，立刻创业。对不对？逻辑是这样子。
对，
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像我自己是自己在家里，我没有任何的合伙人，我先从副业开始做。
OK，
我先确认我能做这件事，并且从副业开始有一个1年的准备金。什么是准备金？因为你自己创业不可能给自己薪水的，就是刚开始，你一定要确认你的家庭的收入的支出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特别是你背后有好多人啊，
对，要不然那风险太大了。
是，
对吧？你一人垮全家垮。
对
对吗？所以你必须要准备一年的资金，然后你的要给自己一个心态，你创业失败不代表你人生失败。
哎，这句话讲得好，
对吗？它只是挫败，但不代表你人生失败。也许老天
也不代表你这个人是失败的。
对，对，但是创业的过程很宝贵。就像好，假设我明天我公司立刻倒闭，我也不会后悔。为什么？我就觉得当父母跟创业是一模一样，每个人都是在没有做过的事情里面去学会做，然后变成更好的自己，对吧？
对，没错，
逻辑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今天也跟我们一样，想要在这个年纪38岁40岁做一个很大胆的决定，我不要再去给人家请，我想要创业，先确认好，第一个你不要先 all in、第二个，那你 all in 你家底很大，那可以
那可以，
那
另外一回事。
对，那因为你有资源嘛。好，那但如果你没有资源，跟我一样白手起家，你先副业，然后先 freelancer 一阵子，确认你喜欢这样的工作形态，因为自由业代表不自由。
真的
算是哦，
对嘛？
这是真的。
对啊，
你要够自律的人才能去当自由业。
对，
对，
因为创业就是创造就业机会。
对，
你要有那个逻辑。所以这个部分是我想分享给大家的。
谢谢，谢谢 V 姐。那尚恩呢？
哦，我觉得差不多。
你讲一下你的嘛？
你说我讲
、欸，因为有很多人跟你一样，想要年轻就创业，他甚至于根本不想要去给他打工，从第一个工作就不想打工，对吗？像很多年轻人都这
样、啊，年轻爸妈，我反而
不是没有说年轻人创业，
我知道，我懂，我懂，我反而觉得我身边其实啊，有非常多的，因为刚好我现在也34、35了，我身边有非常多我以前的好朋友们，女生有男生啊，他们这时候都已经步入家庭，然后也在当新手爸爸、新手妈妈。那我觉得我比较看最近看到会常常听他们抱怨的，就是他们会觉得很羡慕，就像刚才 V 姐讲的，很羡慕我们的创业人生，很羡慕我的自由人生，但其实我觉得他们只是在一开始决定要结婚或决定生小孩的时候，没有先想清楚。因为到我这年纪，我还记得我大学，反正我大概是78年次左右的。我这个年纪的男生女生都还停留在他们觉得爸妈说什么就要做什么。我以前有非常多的男生朋友哦，他们那时候到30岁结婚，只是因为爸爸妈妈觉得他们年纪到了该结婚，或者是女朋友跟他讲说，你已经跟我交往3年了，你还不娶我吗？而结婚，
而不是顺从自己的意愿。这样，
对，他们甚至从到尾没有觉得自己的意愿有这么的重要，或者是需要被重视。然后最近就常看他们在现实动态分享啊，说不能打电动啊，不能去打球啊，然后再也不能去夜店啊，
因为有家了，
因为有家。那我心里每次看到，我就觉得说，那其实会不会有没有可能是你在更早的时间点，你没有好好倾听过你自己，你没有觉得你自己有选择权。就像我当年那时候为什么那么下定决心我要搬出家里，其实那时候对我这个从小奴性很重的小孩来讲，
对，
因为 我是一个真的不太会反抗的、因为我怕被骂，我怕做错事，然后我怕人家觉得我不乖。我很庆幸那时候我身边有这么多人，包含像是有公司有 V 姐，然后身边一些朋友给我力量，给我勇气，觉得你就 try， 你试试看，试了不行了不起就再回家住。
没有这个逻辑，就 是如果假设父母保护的太好，他不让他去撞南墙，其实他就很容易造成自信心不足。
对，
但是如果像我爸妈就一天到晚让我去撞南墙，就把我从床上面丢过去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我们的抗压力稍微就会高一点。
所以搞不好 V 姐跟尚恩你们真的是 很棒的一个搭配。
我们是 so mad。
对，我也觉得。
对啊，因为一个很冲，但是一个虽然保守，但是这个保守一定有很多细微的东西会去盯着看。
但是其实我们是相反，他是外显的冲，我是内在的冲。我在外在的时候我是保守的，
而且点很不一样哦。有时候我觉得很没有自信，或者是我觉得我不行的时候，蜜姐就说你想那么多干嘛。
但当他觉得没有风险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不行，这件事有风险。就是我觉得那是一个经历，就是我们的经验比较多，所以他通常那个东西就是魔鬼就在细节中，你反而可以透过你的经验去提醒说这件事我们再缓缓。但是他冲的部分我从来不会去拦他，只要不要让公司亏损，他都随便冲都可以。
是，
对，
就是有一个底线。
对，因为我通常知道什么样的状况会亏损，因为那个就是年纪的关系。
对，所以讲回来，我觉得倾听自己，然后相信自己有选择权，我觉得比较重要。
然后不要让透过别人的嘴来说你的价值，自己的价值就是自己给自己的。
因为其实哲爸的听友呢，蛮多都是爸爸妈妈，然后还有很多的孩子啊、而这些孩子他总有一天会离开我们。我们的孩子我们非常非常的爱他，但是他就是一个个体，而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如何帮助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对自己的未来有思考的人， 并且长大了之后是我们能够真正放心跟相信的人。我觉得这一连串真的很需要爸爸妈妈的智慧，
没错，
但是也需要有一些方法的去陪伴跟引导，
一定要方法，嗯，要不然就会像我一样整个很崩溃刚开始的时候。
那是刚开始啊，每一个新手爸妈都崩溃，
但我其实蛮感谢这个经验，因为他有因为这个经验我更确信 OK， 我虽然不生小孩，但是我却有了这个经验，那就是老天爷可能会希望我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一个人。
你知道我每次啊，我之前有跟 V 姐分享过，我还没创业之前啊，我一直觉得我应该要拥有小孩，
对，
但是你知道我现在已经没有这个
念头，因为他看到我他看到我每天水深火热没有，然后最妙的是我就说人生不可能永远都是直线嘛，你看一下我就是打定主意我不婚不孕，就莫名其妙蹦出两个小孩，还最难的青春期，
对，人生真的很难讲，
真的
就你看到这一切
我
完全破灭，
对，我有点破灭，我只会觉得嗯，先不用，
但我觉得这也是人生有趣的地方啊，
搞不好到某一个年龄或某个阶段
他又会
想，你又有这个想法，
又会蹦出一个、
啊、搞不好我们两个就一起
投资，
因为那时候你
另外一个投资，
因为那时候刚好应该也闲了
不知道，反正人生
我可以帮你带这样子，
人生很难说，
对啊、嗯、
所以孩子的人生并不是爸爸妈妈安排好他就可以走得顺遂，
对，
所以有的时候人生让他自己去闯吧，
对，就是所有的一切、嗯、你接受一切的可能才会有一切的不可能嘛，对不对，
讲得好，讲得好、嗯、好，非常感谢今天 V 姐跟尚恩能够来到我的频道，
谢谢哲爸，
谢谢哲爸，
谢
谢
谢谢听友们，如果觉得哲爸节目还不错的话，欢迎在 Apple Podcast 底下先五星按个赞，然后再留言告诉我们你想要听的内容或想要问的什么问题呢，那我们哲爸亲子对话我们下次再见咯。关于买多多万万两的产品有兴趣的听友们呢，都可以参考节目资讯栏里面的内容与连结，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拜拜，
拜拜。
希望今天的节目有让您与孩子之间有着更好的相处，欢迎在各个收听平台订阅哲爸的亲子对话，如果是用 Apple Podcast 请以五星按赞给予肯定，也欢迎留言我们一起讨论哦，如果有想要听什么亲子的议题请欢迎告诉我，愿天下家庭的亲子关系能够更好，哲爸的亲子对话，我们下次见。